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系由崔士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请听新闻提要：澳洲政府身份保护系统成功拦截50万次身份盗用企图；澳洲国会再次聚焦中共活习罪行；澳洲政府已推出防诈骗新法规；澳洲出现史上最严重白日咳疫情。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数十万名数据遭盗窃的澳洲人，因政府增强的保护措施而避免了身份被盗用的风险。身份凭证保护注册系统自2022年电信公司 Octus 数据泄露事件设立以来，已经成功阻止了约50万次不法分子试图验证被盗凭证的尝试。在对 Octus 的勒索攻击中，高达1000万名 Octus现有同前客户的驾照、护照号码、出生日期、家庭地址和电话号码遭泄露。律政部长德雷福斯表示，该注册系统有效破坏了黑市上被盗个人文件的销售，并阻止了依赖这些被盗凭证的非法活动，包括诈骗、洗钱和欺诈行为。但是如果澳洲护照在数据泄露事件中被盗并列入注册系统，合法持有人仍然可以使用该护照进行出国旅游，只是犯罪分子无法利用其开设银行账户或进行其他的欺诈活动。政府已拨款1400万澳元以增强注册系统的可访问性功能，给民众自行输入遭涉的身份凭证，并控制其使用的时间和方式。德雷福斯表示，如果有人在未经本人同意的情况下使用其身份，移动应用程序将实时通知个人。这些改进将使澳洲人完全掌控其身份凭证的使用情况，并给他们能够中断对其身份的非法使用。在澳洲国会举办的一场有关器官贩运的研讨会上，中共活习器官暴行再度成为焦点。首位已知被中共活习器官的幸存者程佩明通过视频连线作证，讲述了被强摘器官的痛苦经历。与会者敦促澳洲政府采取立法行动，加入国际反活习器官的行列。11月6号下午，由跨党派联邦议员联合组办的研讨会吸引了政界、法律界和人权专员等人士出席。程佩明的证词震撼了与会者，被他们更直观地了解到中共活习器官罪行的严重性。程佩明简要讲述了活习器官手术对其身体造成的巨大伤害。他描述说，2004年11月16号晚上9点，大庆监狱押送我去大庆市第四医院，在我不同意的情况下被6名警察强行按住打麻药。在昏迷了几日后，我被押回大庆监狱医院，伤痛令我手臂抬不起来。当时我不知道自己的器官被切除了，但手术造成的疼痛令我非常痛苦。当日研讨会发言人之一人权律师马德林布里吉特认为程佩明展现了非凡的勇气，他的证词极为重要。多年来关注中共活习器官罪行的布里吉特在这个礼拜三对新唐人电视台表示，民众很难相信有人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被活习器官，难以相信这种事情真的存在而且发生着，因为很难找到证据。与会者之一澳洲佛伦大法法学会会长赵博士对新唐人表示，程佩明的证词有力感证明活习器官的恶行还在发生，将增进澳洲各党派推动立法信心。当日来自澳洲各地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国会大厦前集会，呼吁澳洲政府采取行动制止活习器官暴行。11月7号，联邦政府在议会推出一项立法改革提案，企业如果未采取合理措施来防范、检测、打击、应对并报告诈骗或诈骗企图，可能会面临最高5000万澳元的罚款。此举旨在被澳洲成为骗子最难实施诈骗的地方。 在房价改革框架下，澳洲竞争与消费委员会将获得新的权力，可以要求企业采取具体措施来保护客户免受诈骗的侵害。澳洲金融投诉管理局亦将有权接受跨行业的诈骗受害人投诉。这一项提案在议会获得通过后，社交媒体公司将首次需要为其平台上发生的诈骗负责。金融服务部长琼斯呼吁反对党和中立议员支持该法案。他在众议院发表讲话时说，诈骗就好像一场能带来数十亿澳元损失的瘟疫，跨国犯罪组织已经将诈骗变成产业化活动。政府提出的立法改革旨在将澳洲变成最难实施诈骗的国家之一。澳洲正在经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白日咳的疫情，由于儿童疫苗接种率下降，今年至今已确诊超过41,000例学童白日咳的病例。国家法定疾病监测系统的数据显示，10到14岁儿童的白日咳发病率大幅增加，占2024年纪录的41,013例病例的近40%。总病例数超过了2011年纪录的38,748例，另外还有3,193例0至4岁儿童白日咳病例，和8,421例5至9岁儿童白日咳病例。15岁以下儿童的病例总数达到26,753例。目前新州报告了大部分感染病例19,237例。昆州有11,541例，维州有7,527例。澳洲免疫基金会在这个礼拜五发布的白日咳报告卡预计，到今年年底，全国病例数将超过45,000例。白日咳是一种高度传染性的细菌感染，会攻击呼吸道，导致无法控制的咳嗽和呼吸困难。婴儿在2个月大的时候接种第一剂白日咳疫苗之前，最有可能罹患严重疾病和死亡。而年龄较大的儿童、青少年和成人的咳嗽可能非常严重，导致咳吐、失禁和肋骨骨折，并可能导致住院。与此同时，国家免疫研究和监测中心的报告称，儿童疫苗接种覆盖率连续第三年下降，自2020年以来已经下降了1%到2%。去年1/4的13岁儿童本应该接受白日咳的加强针，但是没有接种。4个月大的婴儿按时接种第二剂建议年龄30天内的比例，2020年至2023年间已经从90.1%下降至83.5%。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